好，我们接着请看引言啊。引言这边分作两点啊，讲说的动机，还有泛说宗教的意义。好，我们先看讲义的第一页，先看一下注脚五，一样是在导师平凡一生，这边有提到民国51年，他大概是57岁了啊。导师是1906年生。这边也有，我们刚刚说应顺基金会，你如果按首页，它也有它的认识应顺导师这一个，你可以看一下，它有它的一些略传哈。这边有提到1906年生啊，他大概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那除了这个略传之外，还有略谱哦，就是他写的蛮清楚的哈。哪一年做什么事情？那关于他的著作也有一些了哈。也有时间表啊，所以这个就可以去看他到底是什么时间写书的哈。这边就提到哈，这个可以大家参考。应顺文教了哈，跟正文出版社不太一样，所以在注脚五这边又提到，在民国51年，大概57岁哈，那一年的夏天，他在慧智讲堂讲的普明菩萨位，就是我们后来变成宝积经讲记啊。9月底，因为适逢药师法会，所以他又讲开示，把它记录成东方净土法会，这是比较晚的了，所以在我们看回来本文，在说讲的动机，那个人是把它分作，第一个是药师法门的特点，第二点是在第二页，先看一下第二页的标题二这边，就算是第二行吧。回应他教学者的质疑，所以这个算是讲说的动机了啊。那回来第一页药师法门的特点，先说明一下啊，在汉传佛教界熟知哈，就大家比较知道的净土哦，是西方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西方净土。那实际上在佛经上面哦，是十方都有净土，东西南北啊。什么四方四维嘛？十方是四方四维，还有上下呢，所以是十方都有净土。那跟西方净土相对的是东方，那就我们刚或者我们之前看过的所谓的净琉璃世界。好，那关于东方净土，他讲过两次，我们接着看下面，在标题罗马数字二，第一次是在民国43年的秋天是在善导寺，也是在药师法会讲。就是药师经讲记，第二次是在民国47年，在马尼拉信愿寺为替这个信愿老和尚祝寿时候讲过一次这一篇呢是在三在民国51年对东方净土有多一层的体会，所以觉得虽然过去一讲再讲，还是要有再解说的必要。不过这边这个净土发微嘛，东方净土发微就是发现微小的部分的好，这个是新的体验才要再讲说，另外的是在跟人间佛教关系所以这边下面在倒数括弧二倒数的第三行，东方净土它不像西方净土专重于死后的往生或者接引嘛它比较是。接引众生去西方，那接引的并不是现身就接引，而是往生，往生西方净土继续修行的。所以东方净土呢，不但说到死后可以往生净土，也说到受到佛的加倍死后消除业障，可以升人天修学大圣。所以它可以升人，也可以升天那也更重视现身的利益如果看我们贯科的话。就是药师经讲义贯科嘛，丙二的善巧方便第一个是闻名意念意丁一离恶意，还有得善意嘛。得善意这边有往生净土有没有？几一啊？如果是我们的讲义是101到0204接着是什么？得上生天国就是你可以往生净土。东方净土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往生西方净土，如果还有印象，是有8位菩萨来帮助你接引西方净土的所以这个修药师法门也是可以往生西方净土的。那几个是什么？得上天国，就是投生天上。但是投生天上跟一般人投生天不一样它不会堕落三恶道受苦， 就是 你天福享尽了，你还是可以还到人间啊。所以几善叫什么还生人间意嘛，所以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啊，再继续修行啊。好，所以这边就有提到，如果上升天国意，这边有提到嘛，虽生天上，但不复生恶趣受苦。那你可以升为人，好，可以作为像转轮圣王啊，哈，或是比较有办法、有能力的了哈，可以继续修行啊。所以你可能会转轮圣王会修十善嘛，那升其他的刹帝利婆罗门，就是聪明、有智慧，好，这些都是啊。另外还可以转生丈夫意，讲义第一页这边提到嘛，不但说到往生净土之外，还可以消除业障，生人天，修学大圣，更重视现身的利益安乐了。那现身就是等于说你今生啊，可能生病了，可以康愈啊，康复。那或者是说，好像快要死了，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所谓神识受报，就反正你还可以消灾延寿了，延长生命的，这些都是属于现身的利益。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二页了。那除此之外，第二页第一行这边提到嘛，所以这是对大圣菩萨利益现实人间的精神有很好的启发，所以呢值得一说再说了。然后注脚六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在药师经讲记玄论，在讲经的缘起的时候，他就引用太虚大师有说三个因缘解释本经的，重视先生的安乐已经提到了，第二什么东方净土与中国的文化有关系。那在我们这篇文章里面这个部分哦，导师是在这个第三点东方净土为人间的极致这边有提到吗，东方的理想国还有这个中华政治的理想，就讲义的18页到21页。好，一药师净土创造人间净土，这个可能跟第五项也有些关系，还有 第四项跟第五项都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导师想要再说的。那除了刚所提到的有新的体会或者是跟人间现身安乐有关系之外，另外一个第二个要点在讲义 的第二行这边为回应他教学者之意，所以这边第三行就提到解说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动机，就是他看到这个天主教办的杂志啊，所以书上的书名号是恒毅杂志，但实际上应该就是恒毅又书名号了，他就是这本杂志。那这个作者叫杜俄卫，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外国人，反正就是这个教授他说可能是人类学或是神类学，人类学或神类学，他初稿，但是可能要去查一下，他应该不是这个标题，从涅槃方面观察佛教原意发明，就是可能就是他有看到他的初稿，但是实际上他发行的文章，这个因为导师民国51年看到了嘛，所以他可能更早之前啊，所以可能要去找一下资料，所以他的题目应该不是，但是应该是这个作者杜俄卫这个。所以他的观点是什么，接着看下面，他以为涅槃是月亮神话的演变就对了，以为印度婆罗门教的涅槃的意义是依着就延续月亮神话，所以他认为佛教涅槃的原意也应该是月亮神话的演变，而且又说到释迦是否真的明白涅槃与否还是个问题，所以他是用这种态度来想象评论佛教，那这跟人类学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哦，因为他只是依着神啊，依着神学的角度哦，神化人类学者的杰作，所以导师就是要回应他啦，主要回应就是说，到底佛教涅槃是不是就等同于月亮神话的演化？这是他要回答的，就回答这个涅槃这个意义。那这部分好像是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第三要点，从讲义的应该是第二要点啊，涅槃跟月亮这个部分是15页到18页，讲义的15页到18页，但是他可能要从前面开始，从宗教开始说起，所以接着就要看到第二个，泛说宗教的意义。 我们接着看啊，在观佛的国字二这边，泛说宗教的意义啊。他对于宗教啊，跟一般人不是误解或者是浅解啊，所以要先说一下解说什么是宗教啊。因为宗教它不只是佛教了，因为各个区域、时代、民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啊，但是虽然不完全相同，都可以通称为宗教啊。这么的影响人心啊，影响社会啊，所以你说宗教就是错误啊，它应该有它错误的根源啊，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啊，去理解它啊，这样子才可以表达出人生的崇高意义，还有最终的归去啊，最终目标啊。所以下面呢，他就以我之宗教观啊的内容，不过他这边把它浓缩成三个点。那三个点是他书上有提到的，第一个是宗教的信仰对象与人类接触的境界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接触到的环境呢，我们自然而然它比较会是把它当作一个崇敬尊敬的一个对象。那我之宗教观这篇文章，他后来他虽然这边说是发表在海潮音，他最后是收录在《我之宗教观》这本书，就一样是如果你看导师的著作上面啊，佛学著作集啊，它有一本叫《我之宗教观》。那《我之宗教观》它有很多篇文章，好，那第一篇就是《我之宗教观》啊。好，这边也有什么中国宗教兴衰与儒家啊，修道啊，修身之道这些有很多，但是第一篇呢，我之宗教观啊。他也有写一些其他宗，像上帝爱世人，就是要诠释到底什么意思叫上帝爱世人啊？还有上帝跟耶和华，哎呦，我怎么选择佛教啊？那在我这宗教观里面啊，他分作几个要点去说明啊。第一个是宗教的意义啊，就是宗教怎么去定义的啊？那当然，这个宗教是英文这个词 religion 而翻译过来的嘛哈。老师这边的说明跟这个没有关系，好，他不是取西方学者的一个定义啊，所以他说宗教是什么？将自己体验到的圣深意或神秘经验啊，就佛法当然就是法嘛，佛体证的法教出来，一个是什么正法，一个是教法。但是如果是广义的，一切宗教都有什么神秘的经验，将神秘的经验说出来。所以宗是核心思想，就体验到了境界，它可以是神秘经验，可以是甚深的诸法实相，但是你要把它教出来。所以他讲宗教意义就是什么自证化他，教导他人。那本质宗教本质是什么？人类意欲的表现，人类想要雨嘛，所以你可能觉得好像有个雨神在控制下雨祈雨，像有风有雷，我们自然从自然宗教开始说起，所以宗教的本质上就是人类的愿望啊，表现。那你的愿望有大有小啊，所以总的来说，导师宗教本质就是人类意欲的表现。那它的特性就是顺从跟超脱，接受啦，接受环境的，像大自然这个下雨就下雨，什么你就不能，你没办法改变就接受嘛，啊，你有办法。没办法接受，你想要去超脱嘛，就改变。所以特色就是顺从跟超脱，这个实际上就是跟自己有关系啦，从多神什么都可以去信仰，什么都可以去崇敬的，到一神，有一个神去主宰，像基督宗教他们有神去主宰，将社会的形成、人类的繁荣或者是创造这个人类的，还有放我就跟一神教有些类似，但是梵天是比较高嘛，那一神不见得是在梵天，那他唯心到正觉，所以他慢慢的层次越来越向内外去寻找或是观察。好，宗教类别这边就提到自然宗教嘛，所以对于我们接触到的，所以跟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有一些关系啊，自然宗教就跟我们这边所提到我们接触的环境就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所以当我们知识文化还不够，就文明不高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对很多没办法掌控的 这些外在环境，我们都认为有一个支配者、主宰者。我们说对，就对下雨有个雨神啊，对风有风神啊，对雷有雷神啊，类似这样。那慢慢发展所谓的社会宗教到自我宗教啊，那宗教价值就是强化自我啊，净化自己啊，强化自己，净化自己。宗教实现呢，就是永生，或者是达无生，或者是新生啊。所以导师这就粗略从标题上面去了解我之宗教的内容，所以接下来他用三点去说明，所以完整的可以回去看一下。好，那我们就看到讲义的第二页，先从第一个宗教信仰的对象与人类触对就接触的环境有关，依着接触的境界就成为信仰的对象。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点，先翻一下第四页的刮符二这边，算是第二行吧。宗教不仅受有环境的启发，更主要是内在宗教意义的表现，就刚刚我们所提到宗教本质人类意义的表现。好，第三点在第五页，在刮符三的这个环境的启发，内心向上意义不见得成为宗教，宗教是赖有特殊的经验。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将我之宗教观他分作七点去说明，现在用三点去说明。所以有些是包含了类别的，有些是讲到的是本质，有些是讲到的是意义的，大概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好，那我们回到第一点，在讲义的第二页这边就提到嘛，我们接触到的环境，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准不高了，才会对所接触到的环境就把它当作信仰的对象。好，我们看到第二页的倒数第六行。好，所以我们生活在地球，那地球上有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或是运行，所以每天都有蔚蓝的天空嘛，还有光辉出没的太阳月亮，风雨雷电山河木石等自然现象，这些都可能成为这个知识未明文化不高的人的信仰对象。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所谓的家庭部落国家这样子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有自己的身心活动。所以我大概是取这几个关键词，我的标题在罗马数字一这边，就是这边就是关于自然社会还有自我宗教了，那也就是也是看导师这边第五点宗教类别这样的说明。好，接着看到倒数的第三行，平常接触到这些有意无意就启发人类宗教的观念。这是什么？这是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接触到的外境，不管是属于自然的社会的或是自我的，就自然而然觉得有一种力量去控制。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像太阳升起落下嘛，月亮又升起落下，或者是下雨啊打雷这些自然现象，我们没办法控制嘛，就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力量去主宰这些。当然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地心引力啦，如果有地心引力大概会讨论我们为什么会站在可以站在这个地面上就是有引力的作用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像到月球可能就飘着在太空上就飘着啦。接着我们看第三页，所以好像有这样的力量呢，就自然而然有这些现象的产生，而表现出自然社会还有自身的所有规律。下面就举例来说明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那四季春夏秋冬在更替当然这个不同的区域还是不太一样这如果是以美国来说，美国好像是西岸这边比较有西岸就是像加州很长啦加州的腹地大概就是那个地大概是好像美国五十州的第二大第三大比较大的是像在靠近那个加拿大罗斯那个什么阿拉斯加，可是有很多是就没办法开发的那所以西岸这边比较有所谓的四季东岸这边就好像不明显 还是说东岸比较明显，西岸不明显，但是现在的环境也有一些改变哦，所以等于说对这些自然现象好像都有一定的规律嘛。我们接着看下面哦，人的一切也有一些受到道德规范或者是所谓的生活的模式的一个限制啊，所以似乎不是个人的意志，一个人有办法决定的嘛，因为他是群体的群众啊。接着看下面啊，这才从自我的意识想象中觉得有一个或者多个大力者去主宰一切啊。所以说自我意识的想象，这个意识就是说照着自我意志的主宰性，主宰就是包含的可以自由，可以支配他人，自己可以自由做主啦，那又可以想支配他人。所以当我们面对外境粗略的分别有自然的社会的自身，但是总的来说就会认为有一个高高在上，那实际上或者是在内心深处可以自由自在的支配一切。那这个就是自古以来的尼人宗教，是依人的观点出发，尼人啊，依人观点来出发啊，感觉有一个谁在主宰这一切啊。好，接着看下面标题二啊。那这尼人的宗教对象，就信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啊？虽然都是没有办法一致的啊，各说各的啊，但是总是觉得是一个或是多个的大力者存在啊，去主宰规范一切啊。使这一切就是按部就班，而且又必须要这样子，非如此不可。这是从外界启发来的宗教意识，成为宗教的一个大根源。就等于宗教就是有这一类，这个主要是这一类。好，接着就对这个已经不知道不确定，因为众说纷纭嘛，有很多的崇敬就是主宰这个的一切的这个对象，然后导致说是泥人的，就是以我们的人的角度，我们的观念去认为有一个人或是谁在主宰这一切。那下面就解释我们崇敬的对象他还是在不同时空背景一直在改变啊。那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那所关注到的对象不同，那成为信仰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同。这边就一样举例嘛，就像你靠近水源的就拜水神了，啊，住山就拜山神啊，这些等等的。那也有可能拜蛇神的，那拜这些所谓的太阳月亮星宿等天体现象的。那也有比尼社会的，像有城隍祖先的崇敬，这些一般宗教都有嘛。好，慢慢的在人类的知识进步过程中，之前拜这些所谓的水神山神乃至太阳月亮这些等等，或是动物等等，都慢慢衰落。因为它是比较是局部性的，如果你没有接触到它，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影响，而且又过于具体。而人类的主或世界之主，还有这个天空的现象变成普遍的大神，这样的信仰是更持久。像就是我们如果没办法了解没办法接触到的，我们大概会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或者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对象了。那有这样的对象大概就会影响人嘛，就像我们一般宗教了，一般宗教这个像妈祖信仰的类似嘛，妈祖的故事很多了，那可能以前是照顾这个海边的人，慢慢往生就成为神。那他到底有没有影响，实际上就是大家觉得他有影响就会有影响了。好，我们看最下面一行第三页。那有的会认为崇敬或是崇拜这些所谓的太阳木石这些等等都是迷信。那实际上导致说不知道这不只是崇拜那件事情，就是不是崇拜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崇拜这个太阳，而是崇拜那些必然如此的规律，就像太阳东升西落嘛。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啊，这是总的来说这是泥人的宗教观嘛，就是以人的角度去认为哎，好像有一个主宰者，因为至少没有外力是可以去改变啊。如果有外力可以改变，大概不会崇敬太阳月亮啊，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改变明天开始太阳是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的话，大概就有人不会去崇拜太阳。 在印度的宗教修行者也很奇怪，我们之前新闻报道也有说嘛，就有的人就是不吃不、欸、应该是不吃啦，就是吸取太阳的精华嘛，这个发现频道啊 Discovery 还用加那个摄影机24小时就去观察它，它就是只有他说嘛，它只有吸取这个太阳光太阳的能量而已，它没有在吃东西哦，这很奇怪的修行。所以对他们而言，他就是有力量的了。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页，就要讲到除了外在环境的启发之外，为什么我们产生对这些对象的崇敬呢？这边导师就接着讲了。好，第四页的第一行，在瓜佛二这边下面，宗教不仅是受有环境的启发，更主要是内在宗教的意欲嘛。人的自身受到自然的社会的给予，就我们取之社会嘛，那也自然也是有嘛，有氧气有水有空气，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自然，那当然也就是受到这些的束缚，所以就会有生就有老死，有健康就有疾病，所以在社会上跟人的相处，有爱就有冤有仇恨，那有团结就有分散，有喜乐就有忧苦，就这样子就成为自己的不自在，受到约束。那如果有利于人的，就会引起对外的依赖感。所以我们就说嘛，这导师在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宗教特性就是顺从跟超脱。那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受到只要是生活在这个时空背景，就受到自然跟社会的约束，但是也有他的给予嘛。好，所以有利于人的就会引起对外界依赖，所以可能会感恩也会赞叹，那想象成所谓的善神。反之呢，只要约束障碍于人，就会引起畏敬跟厌恶，就想象对方是恶者。人呢，就在这样的层层束缚中依赖现实，又不满现实，引发依赖跟超越的宗教情绪。所以这就这边嘛，宗教特性就是什么？顺从跟超脱啦。那无知蒙昧的想法就是比较偏赖于他力，借由他力的改变现况啦，所以想这样子就会想要依赖所谓的天神，依着他可以离苦得乐，甚至得到永恒的快乐。这也是有些宗教会强调的啦。好，慢慢的在人类的知识进步科技的发展，就揭开神力的虚伪面。从自然社会自身去求超越，去寻求解决这个受限制的受约束的方法，不再依赖所谓纯依赖外在的神力了。你看刚所提到的自然界嘛，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最近也是常没下雨，但是还是好像都在找水源嘛，那或者是说在天气好像它要下雨没有下雨，就有所谓人造雨之类的啦，甚至更早之前是造水库嘛，去蓄水。好，所以这个都知道不是只是祈求所谓的雨神风神这些，然后这实际上就跟我们的科技发展知识进步是有关系。那知识进步也会对这种所谓宗教的一些说法会去检视啦，会去理解它到底是怎么说的。当然这也很难说啊，所以有些所谓的善恶因果业报都很难说啦。就有些人就很容易就别人说虽然他可能也是高知识分子，可是就会被不能说诈骗啊，就是可能被宗教敛财的也有可能被欺骗。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说所以要去理解到底他们的主张说法教义是什么。好，那接着我们看标题罗马数字二这边，刚刚提到了不再依赖外在的神力，好，去寻找一切具爱不得自在的根源，就发现这个根源是由于自身的愚昧，就无明所引起的思想的错谬，行为的错误。 所以这边导师说，宗教的真正意义就是身心清净，还有智能德性的开展，就是你要去有智慧的发展啊，还有你的道德的完善啊，这一切是符合正理的。那唯有内心的智慧开发，就发展德性的高明，就是我们的智慧比较是属于内在的慧觉，那德性就是你表现在身语的啊，身语的，就像我们说的要十善道嘛，十善道不是身三口四意三吗？就身体的上你要不杀不偷不淫或不邪淫，语言上什么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那意念上什么不贪不嗔不痴嘛。所以这个就像这边所讲的啊，智慧的开发，德性的高明，好，能力的广大，这样子就可以啊，身外在生活，就你可以观察到这些所谓的自然的现象，但是又不受自然现象的约束跟制约，然后而达到所谓超越现实。超越现实并不是改变这个现况，而是我们内心不会受到这些的束缚。受到环境，虽然我们知道嘛，可能天气热真的会热，但是不会因为天气热又觉得很烦躁，这又是另外一种困扰或者不好的情绪的了。好像现在有好像那个开车不是有路怒症嘛，就开一开，如果不习惯被超车的，或者不喜欢被按喇叭的，就会突然间就生气。那这样台湾现在是在讲什么？现在是好像要过斑马线哈，过斑马线要注意啦，就是开车人要注意，那行人要注意啊。现在好像抓得比较严。其实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啦，就是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希望，实际上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啦，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之前我们在美国住了一阵子，但当教学生住了一阵子，我们那时候站在这个斑马线上，他们车子就自然会停下来。所以你会觉得，如果我们开车的时候遇到人的时候，我们也会自然想要给人方便嘛，所以就会想停下来。而且他们的习惯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他看到斑马线上有人，他们就会停车啊。有些地方是没有红绿灯的。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又遇到那个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到底谁先走，他们也是有个默契的，所以习惯那个模式回来台湾可能不太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再习惯一个新的模式，就是要礼让行人，不管是不是红绿灯，不管是不是，如果是红灯的话，他好像也是要让他们走。那如果是行人大概也要赶快走了，不要因为好像要走不走的，这也是就蛮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接着我们看看下面。所以唯有内心的智慧的发展，才有能力去适应环境，甚至不受环境的束缚。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我们接着看下面，这里面包含了两个面向，一个是自身彻底的完善，就刚刚所提到你要有智慧的发展，德性的高明，能力的广大，所以这个就是自身彻底的完善。第二个是实现理想的世界，就是净土。像这个什么人才有办法做到自身彻底的完善？佛吗？所以成佛之后他才有办法用他的愿力去成就一个净土，接引众生修行。所以这个就是最高的最好的一个现况，自身彻底完善，还有理想世界的形成，就净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自我意欲的进化跟完成，就是我们想要的进化。进化就包含了没有贪嗔痴，不跟烦恼相应，这个才叫是真正的进化嘛。就是我们欲本身，欲望本身基本上只要是凡夫都是不好的啦，就是跟贪欲啊，或者是贪不到就会有可能是嗔恨嘛，就总的来说都是跟贪嗔痴相应的。你要进化而且要完整圆满，大概就是佛才有办法 成就嘛。所以自身的愿望成就了而且又清净了， 之后你才可以表现出来，这个环境也跟着改变。所以这个就是佛世界、佛净土。所以在这个样的意涵表现在神教中，就是什么神嘛，神就是什么自我的完善，天国是什么理想的世界，当然是神教的说法啦。不过这导师就是这样嘛，从外在的环境崇敬的对象慢慢的去了解，实际上我们有些可以超越外在的限制束缚，所以好像是内在内心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慢慢推论到这里。接着我们看了，所以接着要讲嘛，在神教中神跟天国，实际上神就是自我意欲的客观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受到束缚嘛，我们没办法自由自在，我们就想象，所以你一人就想象，以人角度去想象，好像有个神他可以控制社会，控制这个整个世界，他是世界的创造主，人类的创造主。所以这边就讲嘛，神就是自我意欲的客观化，想象是宇宙的主宰。那刚说天国嘛，所以天国就是理想的国土，实际上也要去从自身进化才去实现，也不是由某个什么主宰者神去准备的，也不是神去赐予的。有些这个基督教徒啦，像这运动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 NBA 啦，那如果没有关注 NBA 应该有听过林书豪吧，他最近也在台湾打那个职篮啊，他以前在美国就是林来疯嘛，就是造成一个因为他为什么，第一个他是亚洲人，亚洲人打 NBA 几乎是没有啦，很少，以前是什么姚明，就中国。那第二个是他是哈佛毕业的，就等于说有很多头衔，所以他打 NBA。那 NBA 有些球星啊，像有一个最近很有名的在勇士队叫 Curry 嘛，咖喱小子，他们投完球都会举下天，举下上面，因为他都觉得是就神在保佑他。所以如果你看林书豪的采访，他会这么说啊，他前两天刚好受伤很严重，就是神保佑他没事啊，你去看他的采访还蛮有趣的。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观念嘛，你看他读到哈佛毕业，当然是大学部，但是也是全世界第一一等一的好的大学吧。所以他们也是觉得就是认为有一个神在主宰啊。所以这个不同的，你接受不同的观念，你的言语举止啊，言行举止就会不太一样啊。所以他们采访上，我说这两个啊，在篮球界来说啊，林书豪是算是亚洲界算是有名的啊。那说刚刚 Curry 是 NBA 是很有名的球星的，他们都会认为他可以投进三分球，可以投进，大概是神的保佑啊。这他们的新闻采访上，那都会有说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观念啊，很蛮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正知见？不然你很难去超越了啊。所以佛真的是不容易啊。就在那个印度那个修行环境，众说纷纭，每个人说他都有体验，而且都不是一般的体验，都是超越啊。你像他出家前跟他学习的，一个是修到色界最高的。这禅定嘛，一个是无色界最高的禅定，他都不认为是解脱嘛，所以你看他有办法这么去真的是自觉觉他，真的不容易，所以才有办法成佛。所以那导师是他在这个中国这么大的宗教环境要禅好好的应该是怎么说他那时候大概什么一心念佛往生嘛，或者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行禅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竟然有点是逆流而上，就要去发掘这个佛出世本怀，或者那个适应现代佛法的是什么的佛法是什么嘛。所以他才刚我们所提到嘛，立本于根本不二之淳朴， 弘禅宗其佛教之行解，摄取获取佛教之确当者，宿主以什么复兴佛教昌佛之本怀、哦、这个是在那民国三十几年《印度之佛教》这本书他就提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一开始如果我们看他的平凡一生，他一开始所接触到的佛教的文献经论，他比较是像中论、啊、或者唯识学的、哦、所以他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接触像阿含什么律典，不是、哦、所以你看他多么不容易，就是等于说跟人家做的都不一样的了、哦、他跟太虚大师也不一样。太虚大师是人生佛教嘛，他是依着人的人生正行，就人成即佛成，所以太虚大师所强调是只要我们把人做得好好的，再发心修行，依人行 人圣行入所谓的菩萨行。那导师是什么强调是什么依三心修六度，三心十善修六度，是人菩萨行，他不是依人圣入菩萨圣的。而且他强调了人间佛教除了对治所谓的人生佛教，也有对什么鬼化的佛教嘛，就汉传的习惯人死为鬼，或者是为死做准备的，像这西方净土就为死做准备的这种法门。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要对治什么天神化的佛教，神化的佛教，一个是神秘的，像秘密大圣的、哦、像阿含经、在华严经有提到佛是在那里成佛，华严经佛是在那里成佛，色就近天呢，佛不在天上成佛，所以导师他很重视这个人间、啊、人间佛教。所以他引用《真言经》所说的诸佛皆在人间成，皆在人间成佛。所以这个你看他跟他学习过的、啊、就是他学习过的老师跟他所处的宗教环境，他都有办法去发觉说哪一些法才是佛出世，或者是适应我们现在的佛法，他把它整理出来啊，虽然他是真的是不太容易的。我们跟着大家做这个很容易嘛，别人前人做什么都做什么。你看在中国佛教的一个传承上，历史上中途小事加什么智者大师，谁敢去否定他说法。你看导师当然不是说否定他就是好啦，只是说导师有办法看到他没有看到的部分呢。智者大师是中土啊，东土小释迦，就是我们汉地的非常崇高的地位的。那导师也不全盘接受他的说法嘛，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啊。而且他的说法是有根据啊，导师的说法大概在文献上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好，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啦。如果没有这些观念呢，我们大概就接受。当然你不去分别、哦、越分别觉得啊，怎么那么多说法，那、啊、到底哪一个才是真，你就要跟我讲一个就好了。好像只接受一种说法是比较容易的、哦、只要相信就可以获得很多利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比较容易的方式嘛。所以我们刚刚举例了像基督宗教这些、哦、信仰者、哦、大概也就是、不用理解太多了，就把它 全部归到有一个神去主宰就好了，反正就可以解释很多了呢。所以导师这边又提到啊，像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自我意欲的客观化，我们认为有个神去主宰宇宙嘛。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页哈，第四页的倒数第四行，就标题三这边啊。好，人类的知识不断的开发在发展的，所以逐渐从蒙昧无知依赖的宗教慢慢于归向于自身进化跟超越的宗教，自身进化跟超越。好，超越现实的层层束缚，达到真平等与自由，从内心来说这个就是智慧跟慈悲能力的圆成圆满成就。这一个理想在人类内心不断的鼓动而成为高尚宗教的倾向。我们接着看在第四页这边注脚石这边，像这个跟自我宗教有些关系。我们刚提到嘛，宗教类别可以分作 自然的社会跟自我，所以 这段文跟自我宗教有关系。自我宗教，人类是要求自我生命的永恒福乐平等自由智慧慈悲这些特质。耶教就基督宗教了，还有回教佛教，还有甚至印度中的吠檀多派等，都着重于自我的进化跟完成，都属于这一类，像比较高等啊，比较低等的，就像自然宗教崇拜啊，多神教啊，这些都是比较低等的啦，或者是比较不重视思考的，比较不重视思考，或者可以称为所谓的精神宗教，不一定恰当啊，因为高级宗教中的人类意欲不但是心灵的进化，也还是自身的圆满。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页。好，在高级的宗教中都有显示出什么超越，然后超越或者是让内心达到了真平等真自由，这是高级宗教都有类似的倾向，但是唯有佛教才可以彻底的清晰表达，不再存有蒙昧的神教气息。蒙昧就是你没办法说清楚啦，所以这个因果业报他就把它推为到所谓的神在主导嘛。那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可能缺手缺脚器官不完整的，那怎么说？那刚好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说法嘛，在早期的书上也有提到嘛，你现在很有钱是因为神给予的，那万一你生意失败，因为之前是神 给你的这些财富嘛，现在神又把它收回去，那有什么不可？所以他用这样的去解释啊，所以这个就有点是蒙昧，就是没办法说清楚的部分。好，接着看第三行，在第五页。不过说到内心的进化，在一般宗教中，有的重智慧，有的重仁爱，有的重信愿，有的重智证，有的重于内心的进化，有的重于 身体的永存，所以因此而成为各个宗教的偏重不同，是片面不完善的宗教。那唯有身心德性的圆满开发，才不会偏颇，才是最圆满宗教。身心啊，就是内心上就是没有烦恼嘛，那语言身体表现于外表上就是如法如律没有不会自然不会去杀生这些行为。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礼拜再接着。虽然 这感觉用三点讲的比较笼统，实际上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之宗教观这个文章就比较清楚，导致为什么要这么说不过它几个重点就是先从外在接触环境成为重建对象，慢慢去思维观察这个所谓重建对象是不是如此去重建它就慢慢发现，实际上如果我们内在的清净进化实际上是可以超越这个外在的束缚了。这是宗教的一个发展过程或是演变现况。好，那我们请合掌。